哦，我是穷，没关系，我去我可以随众啊，然后我自己的老和尚，我的恩师啊，今年都95岁了啊，悟空长老啊，哎，跟我谈一谈以后，哦，听说你都吃水果啊，啊，怎样怎样，哦。我们这边水果山上水果很多啊，你喜欢吃都可以吃。他不知道我是专吃水果 啊，他只是说好像我喜欢吃水果。结果后来出家以后呢，第一天的上午呢，就平心讲啊，很惭愧，哎，怎么追讨给他？哎呀，桌上面有馒头，也有稀饭，哦，这个是最好的。哦，你看出家福报多好，有这么多的啊小菜什么，你要吃什么都可以，有豆浆。糟糕了，这些东西原先我通通放下了，吃了几十年的这些我最喜欢吃的饭啊、粥啊、馒头的面都通通放下，我都只吃水果。糟糕，这时候你怎么办？怎么办？凉拌啊，对不对？老和尚看着你，你总要挑一样吧？那怎么办？挑个不要水分太多了，挑个大馒头吧，啊，那比较简单一点的，摇个豆浆，嗯，这样不错了。然后老和尚一直看着我在做，就慢慢的吃。我们老和尚，圣吉啊，你吃饱了哈？我们那旁边有很多水果哈，啊，听说你也很喜欢吃些水果，哎，我们都有，你可以自己去拿来吃。我，哎，我们卡扎讲哎，对不对？哎，所以那以后呢，哎，第二天开始，我一看到那边有，我就哎现成的木瓜拿来，我就切了，哎，摆桌上。香蕉就去拿两条过来，先摆着。然后上我这盯着你看，这水果啊是帮助消化的啦，啊，总要吃一点这个饭啊，或者吃一点粥啊，不然要吃点馒头吧。哎呀，老和尚慈悲，那怎么办？水洗一下，啊，馒头挑一个比较小的，总要吃一个给他看，对不对？为什么？那是人家师长对我们的关怀。啊！但是我老菩萨是讲，哎呦，你气的话怎么办？哎，后来我还是要出家。我说我都可以调试，到最后哇，这一招厉害！他讲了一句什么呢？摩利玛耽瓜百年以后，就是等他往生了以后嘞。哦，你看，这个是厉害哦！这一招，这个亲情要把你黏住。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呢，啊，早就往生。好，啊，那等于是说，哎，啊。还没出家，等于就是说算是在家修啊，想说我们习这个福习这个缘啊，能够多照顾老菩萨啊。但是等时间一年成熟我就走了。而老菩萨呢，他一听我想走了，想尽办法，哦，我们可以看到那天下父母心呢，万好的讲啊，真是很对我们，真的是很哈，哎，很恩重如山呢，啊。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是想尽办法障碍你出家了，你想不想的？哦，反正他理由很多嘞，啊，还先跟我回我们山上海明寺哦，先去看一下呢，你到时候你住哪里哦？这样呢，嗯，还好我原先呢，我都信念我是睡在椅子上面的，哈哈，我已经都睡在椅子上面了，对吗？困下嘴你啊，你们拢无问题的，结果一起还有床铺可以睡嘞，啊，我们老和尚我们还有一个。小套房可以住了，你说你要多大的福报啊，对不对？啊，想一想啊，怎么样啊？如果他老了怎么办？或者说，老了怎么办呢？哎，我们老和尚很善巧方便哦。嗯，我这个师父真的是慈悲无量，他跟他讲，没有关系啊，他出家了，你还是他母亲，不是说你就不是母亲了，哦，只不过是说让他。他用他的心啊，照我们出家人的规矩去做，好，啊，你不用担心呢，啊。如果你不闲的话呢，哎，我这边的规矩是这样：父母如果没有人照顾，可以来这边住，只要你愿意来。好，哦，哎，后来我跟我老菩萨讲，要不你反而无人陪，无你都要来山顶住，真清啊，对不？啊，站可早晚可跟着做啊，对不对？你去那边当个老菩萨。啊，你手边如果有点私房钱，哎，你怕销售不齐，你就初一十五，你就打斋供种一下。结果他原形毕露了，我叫不爱去遐嘞，我去那边无聊的要命的，又不能打麻将。你看，哦，他别的什么嗜好没有，就是喜欢打打牌。他最后的这一招用什么呢？说等他往生了以后，我才可以走。 那这个时候啊，师父啊，就是据理力争，我很直接跟他讲，说，木啊，老菩萨啊，你看主逼，你刚刚讲的这句话，赶快不生不灭吞回去，赶快休等。我说我发大愿，我今天出家不是要跑去阿弥陀的极乐世界，我给别个轻山要去量哦，哇，极乐世界庄严啊，殊胜，我要去那边啊去享清，不是这样。我是看了《金刚经》啊，感觉华宝这么殊胜啊，好像佛陀把这个佛法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反闻闻自性，反观观自性，这个经就像一个镜子，让我们在照见，照见五蕴皆空，当然就度一切苦厄啊。所以说我出家呢，是要学佛呢，要细佛慧命，弘法利身呢。我是发这个愿呢。我说妈妈，老菩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这么自私啊！我说我每天看着你，我很孝顺你。我说当年爸爸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是挂大家家族公认说我是最孝顺的，但是我也没办法代替他的生死啊。最后看他两次中风，对不对？哎，活又活不起来，死又死不起，那么痛苦，对不对？果报还是自受啊。我说啊，你那么贤惠也是公认的啊。啊，他第一次中风，你就照顾他两年八个月，每天要帮他洗澡，怎么的，对不对？无恨无悔，那么伟大，你们的恩情爱情那么好，你也没办法代替他。就算你对我都很好，我也很孝顺，有一天无论是我先还是你先，要生离死别，也是彼此没办法代替。那我今天我去学佛，我去出家呢，并不是说我不要你这个母亲呢，你还是母亲，对不对？这血缘关系都在的嘛，还是很感恩你啊。但是一定要成全我，让我去出家哦，只是没有那么自私了嘛，啊，就不是说只有你才是我妈妈了，我就是把这个心，我们叫无言大慈，同体大悲，要这样去做的。那么你成全我的话呢，哦，我们这个母子的因缘在啊，我所做的好的，你通通是一份呢，你又何必那么自私，说我一定要在陪着你，在家里每天打麻将三缺一，我就一定要先凑一脚，对不对？一定要陪着你这样。我说这样不好吧？啊，而且你讲什么等你死哦，等你什么百年以后，赶快把话收回去。我说不然你三更来你问死耶，我花这么大眼要邪佛，你张道啊，你那个不得了的了。哦，结果我还听我这么坚持啊，所谓知子莫若母啊，他很了解啊我的个性，所以最后总算呢，啊，当然当中有善知识还跟我指导过，你要求本师佛、求阿弥陀、求观世音菩萨，赶快你所有做的功德一切回向，希望呢，尤其这些最有潜力可以来障碍你的六亲眷属不要张道。所以最后我出家的时候，剃度的时候，哎，他来管理。哎呀，真是我佛慈悲，对，总算。所以呢，后来他中风两次，他这个中风两次可以写今世记录，可以写的。第一次中风了以后，好像没事一样，医院的查出来 X 光一照，左边哦后脑已经出血两公分，哎，白白一点。啊，我们是出家了，也不能说哦马上就我去帮他也不行，已经接到电话说哦，那原先预定要做事还是照做啊？啊，人家纽西兰回来的啊，一个吴建华医生哦，他们要做什么活细胞术啊，什么做什么可以帮助很多人的呢，调整体质啦、啊、什么的，啊，都约好了，啊，已经要去人家的这个公司，在路上，你想看，两点钟下午接到电话，接到老菩萨的小孙女打的电话，啊，阿妈中风，啊。二伯，因为是排第二，叫二伯。我说，哎，现在出家，哎，师父，哎，怎么办？我说在哪里？要把病况交代。听了以后，怎么办？该做的事还是要去做啊，对不对？出家也不是只付个样子，但是母亲也还是母亲呢，那怎么办？用心，在车上就电话接合掌， 九，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获利加持，啊，在讲左边后脑这边，哎、欸，出血两公分，哎，观想，帮他把这个血赶快止住，不要再出血，哎，希望呢佛菩萨慈悲，再给他一个机会，再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如果身体慢慢好起来，啊，也可以啊，我们来皈依三宝，啊，也可以忏悔业障发菩提心。结果呢是不可思议的，哦，然后到了那边去，啊，洒尽加持一番呢，到忙到下午五点多呢，才回到我自己的道场。回到道场以后，哇，台中之前啊有皈依弟子，发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车祸，在十字路口，啊，有一部车子偷跑，啊，因为他们是走正的，他们是本身是绿灯，所以他开得很自然很快，结果。另外一个从右边这样唰转出来，这样砰就撞下来。嚯，那一撞，你看那个那种撞击的力量啊，那么大，结果怎么样？人就是有惊无险，两台车弄这里里亮亮，要旁边人看这个车上人不死也重伤了。结果呢，哈，虚惊一场，那是不得了的。他们就想啊，一定是菩萨保佑啊，感恩师父嚯就来。啊，来了以后啊，叫他们佛前啊，观世音菩萨面前啊，在忏悔啊，啊，在求大悲水再加持，忙忙忙到说晚上八点。当时中午两点接到电话，是说这边这个中心医院的这个主治大夫啊，脑神经科的这些外科的出国去度假，哎，这医师呢住院这边的护理站跟你通知，为了。哎，这个病患的这个利益最好赶快转院。你看，两点接到电话了，到八点才开始来进行他的事情。等到转到了国泰医院，晚上十一点多，啊，但这个时候我去中西医院，赶快去那边要去办手续，一去都已经晚上九点了。啊，走到他那个病房一进去一看，哎。看他的儿子孙子几个傻傻坐在那里讲，就坐在那边，还看到哦，阿弥陀佛，我说老菩萨在，一细一看不在床铺里，心里想是不是已经抬走了，对不对？啊，搞不好已经那个什么唱那魂断蓝桥的，对不对？或是要唱阿弥陀佛盖一条路，就不是的。老菩萨怎么没在那个床上？什么？他在厕所。结果一回从厕所出来，什么？他的孙女陪着他。那个小孙女陪着他很有意思嘞，他是用走着出来耶，出来跟我讲，大伯努啊来等，你看，不可思议啊！那明明就是中风嘞，七十几岁的人，你看那个脑出血，对不对？算是一开始已经扫描到的是两公分，对不对？所以那个，哎，感恩呢，对不对？感恩呢，佛力的加持，对不对？啊，就像他讲的，他原先要张道，结果他成前的师父出家，对，我当时求观音菩萨，哎，看在他成前的我出家的份上，如果我照我的愿做，他也可以分享一份吧，你看。然后晚上到了国泰医院，十一点多，嚯嚯，那边赶快弄个观察床给他住，哦，那些护士也很尽责，嚯，把他捏那个大拇指啊、手啊、脚啊捏啊。哦，你得哀哀叫，哎，你那个你也唔只大啦咧，嘿，嘿，我你噶你糟蹋咯，你噶念哦，他是在看他有没有反应呢、啊？就捏那个指头，那个大拇指哦，他还会呜这样子，然后叫他什么？会手抬起来，右手抬，左手抬，他们把我当阿兵哥在操啊，他还会这样讲哎，讲他脚怎么的，一看都怎么样？哎，奇怪了，这个看起来就好像没什么问题了，他就一直要回去，哎，那个对不起，一定要住院，要观察。啊，一定要观察，然后怎每天吵着要回家，何况我问我多少钱？你看，啊，但是人家很慎重，哦，那医生各种治疗，嗯，没错，这个就是这一点，嗯，这两公分，哎，这个多少左边呢？这个会影响一些讲话，你看起来怎么讲话还蛮清楚的，啊，然后他被强制的住了半个月，他就出院了，你看看，他每天怎么样？吵着要回去，后来那个 那个主治大夫就讲，好，那你看看要复健呢，爬楼梯啊什么的，一楼可以要到五楼，哎，哎呀，他就可以这样陪着陪着，就爬楼梯就这样爬，可以爬到五楼，好像没什么事。啊，师父都叫他，你一边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哎，这样子，来问他呢，桌上这什么东西？这卫星座啊，这些。意思好像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这棍子一管呢，好像很简单，你怎么还在问我，这是在看他清楚不清楚。小孩半个月出院了，又回去叫他到那个去谢恩呢，我们有个小小的那个佛框啊，地藏王菩萨在那边哦，还感恩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哎，这时就发现他确实有受到一点小障碍，如果没有那样还没有发现，哎，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还念得很清楚，哎，南无地藏王菩萨，哎，那个舌头稍微就念得不顺，哎，就念得不顺，好，就跟他讲，哦，还好那个医生没有叫你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不然这一次你还不能出院，啊，你可以成了小地方可以看，对，就是说，古时候讲说一子一子出家，对不对？啊，九祖升天呢还不一定，啊，有的在现世呢最低起码，啊。啊，他就分享一点点，啊，那么后来他是第二次，啊，又过了几年了，第二次的中风，哎，啊，那个中风都有原因的啦，对不对？啊，一生人都做人不错，对不对？啊，子女什么特别孝顺，哎，生日到了，啊，替他办几十桌的婚的，你看看，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你看一次杀那么多，你看，替他造个大业。然后说是因为他，啊，结果那个没多久就引起他的中风，啊，还是有活菩萨保佑，啊，现在他每个礼拜天或是礼拜六，我们只有两天共修，啊，他挑着回来跟着拜一下大悲忏，他怎么拜？现在86岁了，也不能说在那边哦，跪啊拜，但是怎么样？让他先拜六拜，先感恩阿弥陀佛啊。然后哎，忏悔，向观音菩萨忏悔，地藏菩萨忏悔，哎，然后啊，再回向，啊，那总共他们办六拜，然后怎么样？然后坐在后面观礼啊，大家啊拜忏啊，持大悲咒啦、啊，他就在后面合掌这样，那都是可以讲的。总算他有一个儿子出家了，对不对？他真的是沾上一点这个三宝的这个福报。可以看得出来86岁他能怎么样呢？啊，大家中午要吃饭的就说，哦，长老长老，因为他年纪最大啊，我们那边都是居士，哦，你是长老，哦，你想多啊，你这哦，哎，还有另外啊，跟我们那个菩萨阿姨，她的小妹妹刚好差12岁啊，你看一个86岁，一个74岁，两个加起来160岁，你想看，哎，就他啊，让他们这样子，他几个就坐一起。他怎么样？当然可以自己慢慢走，自己可以吃，哎，一个讲话很清楚，你讲什么他回答的就晓得说他已经是啊，不是那个阿达阿达，不能跟不会答非所问，还有怎么样？自己还可以上进房上厕所，那已经很感恩了啊！现在就教他什么求生净土，每次呢，哎，要告假的时候跟阿弥陀讲，哎，如果轮到我的时候，让我好像睡觉吧。不要再中风，也不要咳嗽，因为一咳嗽啊，人家发现啊，不要被发现，那我就睡着，好像做梦啊，一醒过来已经在阿弥陀寂的时间。啊，然后呢，如果还活着，让我身体健康，好脚好手，头壳清醒，一家一帮，你变寿命更麻烦，哎，都教他把这些讲好啊，然后讲啊，我也劝大家好心，爱救众生，啊，爱念佛，就教他发这个愿。啊，所以我们呢，啊，是不是出家了？哦，我们的感恩呢，你晓不晓得？啊，像有时候到医院去，哦，我们的这些啊善男信女的，有的他的眷属啊躺在医院，都可以看到那个生命的无奈，那种无奈，你又能怎么办？你很孝顺，也帮不上啊。啊，最近呢，啊，有一位信众，他的母亲从楼上摔下来，那左边的那个脑盖骨啊。掀开了以后呢，没有再盖上去。他 抽出来血将近一碗啊，你说一个头那个颅内出血就将近一碗、啊、结果那时候从十五期那个啊花莲县议会呢啊去开那个啊今年度花东地区第一次要主办的共和再生大会的筹备会啊，去了那边哦，那个大会的那个发起人呢啊、哦、也就是花莲县议会的议长叫这个杨文慈基士，哦，这个也是有福报的人啊，他们发心来怎么样的话啊，来共和再生啊，碰到那个中华佛教护生协会的理事长传孝法师当主任委员，哦，他们也很热心，然后又借众那边的花莲师父啊，有一位长老比丘尼，然后又借众花莲佛教会的理事长结光法师，这是比丘尼，哦，都很发心啊，诸山长老啦，各个金色的代表啦，哦，很多的很多法师来，三十几位啊。那天开完会，法喜充满，第二天去挂单了，当天晚上就挂单在台东的佛教联社啊，住到那个文阳长老他们那边去啊。他现在台东佛教联社住持啊，是上长下智啊法师，他们还是亲兄弟耶，你看我们一家七口都出家，你看那福报多大。在他们那边住了一个晚上，还碰到啊，我们那个泸州念佛会的一个莲品念佛会的啊，这个林国命居士，这都发菩提心的。然后怎样？师父在台东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回去立岛监狱啊，立岛监狱现在典狱长萧三成专程去那边呢，帮那边受刑人，我们去再去鼓励他们，叫他们赶快忏悔业障发菩提心。而且这个因缘都很微妙，搭那个小飞机呢，第一班8:20呢、啊、从台东丰年机场要飞立岛监狱立岛机场的那个飞机呢，飞机上总共只坐了四个人，一个就是师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护法居士啊，因为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哎、会照相啊会录影的啊，这个林富贵居士啊，另外飞机上还有两个人，一个年轻的哦，他是住在立岛的当地人，另外看一个这个人不是立岛人，穿个黑西装啊，深蓝色的西装，我、哦、看这个额头秃秃的，眉毛很粗，嗯，样子一副很壮硬，我就白看问面熟，原先我是坐在后面，我们就坐在那个比较靠近后面翅膀这个地方，想说这个地方比较会震动，就坐那边，结果因为飞机只坐我们几位，结果那个地勤人员呢，飞机门要关的时候跟我讲，哎，师傅、啊、麻烦你们坐前面，我说我坐这样比较平衡啊，对不对，我姐姐按头前给我那个正驾驶副驾驶两位，然后前面已经坐两位嘛，那我们坐这比较后面，这样子比较平衡，不是这次拜托你们坐前面，我说有什么，他说有载了很多货物比较重，载在后面啊，所以看不到的货物很重，所以你们坐前面，我就往前面坐再看，哎，很面熟，他一看到，因为人有一个习惯，旁边谁过来一看，很面熟，一看是什么华务部呢，这个台东地区的矫正师啊，就管这个监所啊监狱看守所的啊，有一位李太顺李视察，哎，他要去立岛监狱视察业务，你看那还有那么巧的，你看是不是要去弘华，他要视察业务，你想那个言多巧，你看既然我们也没有预约，你看现在坐在同一班飞机，哦，记得立岛监已经帮大家开导啊，哦，那个典狱长萧三成也很欢迎，我们看到那些受刑人也很欢喜，但怎么样，在那个日新堂，就那个教会堂啊，日新堂一坐啊，来了六十几位，前面的统统戴脚铐的啊，他们里面也好像我们那个世间法一样啊、哦，那些学长就对了，资格比较高，坐前面。就一看，应该长得那个样子，看起来应该算蛮庄严的。就问他：“这位同学，你还有多久？”他不讲话，还露个笑一下，这样很无奈的笑容。我说：“啊、还要在这边多久？”他是无期的，你看，哎，无期的。结果我们那天也是一样，教他们念佛、忏悔业障、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啊，说带了一些佛珠啊，就锁上了这个念珠啊，这小串的这种的，啊，还不错，哎，大家华喜充满，哎，六六大顺，66串，跟他们结缘。那为什么讲，这就是在出家人在做的事啊？我们没有为什么， 都没有为什么啊。然后当天晚上在立岛监狱那个招待所，怎么住？哎，晚上啊，电话响了，哇！哎，我们一位护法居士的妈妈就是说，哎，不幸从楼上摔下来，哇，开刀在医院。啊，那要怎么办？要担心如果往生的话怎么办？以及后事怎么办？啊，当然我们有一些比较熟的，知道说他是很善良的这一种的，啊，藏医社的，啊，那准备说啊，到时候赶快人在立岛嘛，帮他介绍一下啊，或者助念的什么很多的后续的动作。那第二天呢？但第二天呢，师父就从立岛赶回来了，赶回来去医院看那个老菩萨。你看了以后，你看儿女是很孝顺，但是又怎么办呢？那生命的无奈，因为他的那个什么昏迷指数呢，只在四啊，就四啊。以前一个邱小面说不幸脑死的，带了到三游就没救了，他在四，你看看，全身插满了管子，那能怎么办？而且这个左侧的脑袋这边开刀以后呢，你说那个头盖骨没有盖上去，哎，用那个大纱布整个包住，写个什么？没有骨头，写无骨。你看，师父那天带了大杯水去，啊，专程在帮他。啊，这样洒金加持擦一擦，有哎碰到那个护士跟佛教有缘，有的护士是不让你这样子用大杯水去灌的哦，哦，透过鼻胃管灌，那个护士他了解。我说现在是不是尽人力听天命？他对，但是目前他反正是生命迹象就是稳定住，只是说啊昏迷指数在四，正常人是在14或15。啊，他说医生交代先再观察两天，好，就两天都不要吵他，就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啊，我这个大杯水对不对？够烧半罐。就用那个注射桶啊，灌两桶，每一桶满满的是80cc 啊，都将近满了，最少灌150cc。那当然用心啊，也是这样跟他讲啊，啊，原先已经有教你皈依过三宝，现在再帮你提示一次，啊，身心一切放下，用心念佛，啊，求阿弥陀佛做主，求生净土，啊，什么都不要想了，啊，就这样，啊，然后最后教他的子女跟着念，啊，都大家都尽持一报身。啊，同生极乐国，然后离开了以后，哎，有一个情形发生了。啊，到了过了两天，礼拜五，啊，女儿打电话，我说现在情形怎样？她昏迷指数已经升到9%，现在最低是7%，已经升到9了。为什么？眼睛睁开了。一般世间讲是很欢喜，但是他们家可以说又欢喜又烦恼啊。为什么讲？有情的众生总是希望说，哎，能够长相厮守，但是看到说后果没完转，对不对？这一半生，对不对？因为你左边的有影响右边，而且他年纪也要80岁了，而且曾经有轻微2次重目，你看他，哦，你没看那个家人？原先是说已经差不多都准备好了嘛，师父都帮他哈，哦，交代说，不然你跟谁联络？结果糟糕，大杯水加持下去，哇，他我被瞪起掉，你想想看。哎呀，那你又能怎么办呢？所以变成他们家人是希望所谓的离苦得乐，就是说他也不必再受罪，然后他们怎么样，子女也不必再那么苦了。但是师父跟他讲，再怎么讲总要忍耐，要辛苦。那他现在不能表达意见，他们家人讲是说他早就厌世了，如果他能讲的话是希望就能走。我希望要能走也要求阿弥陀佛啊，你这个业还没有消完，你想走也不是那么容易耶。你就说自杀，自杀又罪加一等耶。哦，所以可以看到那种真正的那个无奈。所以后来我们老菩萨他就站上那个佛母，哎呦，你等我百年以后，我把等我死你才去，你拜托耶，对不？不要讲这种话，不要那么自私，对不对？我你要慈悲啊，对不对？哎，你成全我去。对不对？啊，我们在彼此，比如死缠活赖的，我很孝顺，那，啊，你对我很好，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啊，最后要生那个，最后临命终，谁也不能代替。啊，所以呢，他也算是有一点福报。我们老菩萨，你看原先是障道啊，结果后来哎，从善如流呢。虽然是不大，不只是不大，非常舍不得，但是他总算，哎。啊，让师父去出家，所以他就沾上了不可思议的福报，对吧？我开玩笑，吊红两拜，我和你一个给惊，那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事情呢。但是反正他就是真的能够自己可以这样慢慢走动啊。他原先还可以更好的了，还可以更好的，但是就是说也是有他的障碍啊，他就不大想动嘛，不大想动就越来越没力量，不过勉强的自己可以动。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可以注意到很多很多了啊。所以刚刚我们有提过了，有人古大德虽然讲说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呢，但实际上这是在鼓励鞭策我们出家修行的人的话呢，就是说一定要用功了，不然对人家怎么交代的？不然开玩笑，你要当下就证阿罗汉，一世就证阿罗汉国，这个在渐进的法门哪里有那么容易呢？想想看呢，对不对？哦，那如果说这样都不能断惑真真，那就表示今生不了道了。那哎，披毛戴脚就一定当畜生，那谁敢出家呢？他这个意思是说，警惕我们，策励我们呢，啊。所以这是说，不能说断章取义的哦。那么尤其我们可以看，这龙树菩萨呢，在这个大智度里《大智度论》里面呢，也都有讲的。他依佛法出家的出家人呢，虽然可能会破戒，也可能堕落了，啊，当然他必须要承担那个因果。但是有一个问题，罪报受尽以后呢，终将证得解脱了，还是可以解脱。我们讲最简单的，在佛陀住世的时候呢，有一位莲花寺比丘尼呢，他是尼众里面证了六种神通，证阿罗汉的。那么他呢，就是经常的去鼓励这些尼众，尤其这些尼众啊，来跟他们讲，赞叹呢，你们要出家啊，出家有很多好处啊。他会告诉这些妇女啊，讲，哎呀，姐妹们啊，你们应该要来出家啊。古时候我们这妇女啊就会怎么回答呢？哎呦，我们正年轻哦，我们如花似玉哦，我们出家就要去持戒，我们可能呢如果持不好呢，可能会犯戒呢或破戒呢，我们怎么敢出家？那如果说我们出家了以后又犯戒破戒，还要受到那么地狱的果报，三途恶报的果报，那还不如不出家吧。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哦。但是莲花寺毕竟你都会跟他讲，破戒就让他破戒，只要你们出家呢，不要管那么多。哇，这听起来什么破戒就破戒，不要管那么多哦，这个都不能断章取义呢啊。所以当时这些尼众就会讲，哎呦，大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破戒的话会堕入哎呦阿鼻地狱受苦呢，怎么可以破戒呢？那么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就跟他讲了，会堕入地狱就堕吧，啊，就让他堕吧。哇，那么这些尼众就笑他，你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呢？是不是什么阿达玛孔古利斗啊，或是什么帕代帕代阿达啊？那堕入地狱那不是好玩的呢？什么叫我们来出家？如果没有戒持好，破戒就破戒，掉地狱就掉地狱，对不对？这不好玩呢，怎么可以这样？那戒若持不好，我们还不如不来出家，不受戒，也省掉地狱的果报。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莲花寺比丘尼呢，这个时候就会讲到这个重点。莲花寺比丘尼他这样讲，他说：“我回忆过去世啊，有一世呢，我是个唱戏的，是个演戏的唱戏的。”那因为唱戏我们知道像演电影呢，随时会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所以说随着唱戏身份的不同呢，我就穿过各种不同身份的戏服，就穿那个衣服有的会穿那个皇帝啊、将军啊，或是小老百姓啊，各种的这种服装或是有的穿那什么歌姬啊、舞女的衣服。但是呢，他有一次呢，他穿过比丘尼的，这种身服就是仿冒一个比丘尼的，他是现个比丘尼的样子去演戏。他说由于这个因缘呢，我见到迦摄佛的时候呢，便跟随佛出家。见到迦摄佛在世尊之前的一尊佛，他做了比丘尼呢。但是在当时呢，我自持容貌比人端正因为长得漂亮，长得庄严呢，便心生骄慢，而且怎么样，没有把戒持好。而且什么破了出家的根本境界，哇，那糟糕了杀到淫乱，这一破还得了结果呢，命中后呢便堕入地狱，受尽种种的痛苦，确实没有错。那你看，只曾经演戏穿过出家人衣服，结果有一年的时候还真的出家，但是因为戒没持好，破戒， 受了地狱的苦报。但是呢，等到罪报受尽，哎，今生又来做人的时候呢，就遇到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等到他的地狱的罪报受尽，啊，又转世来做到人的时候，就遇到，因为过去曾经种过出家的因缘，所以就遇到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由于过去出家的因缘，我就又跟随着佛陀出家呢，然而证得了，哎，解脱的阿罗汉。你看，证了阿罗汉呢，这个阿罗汉就不受后有呢，当然，哎，不再来这个三界，还不再来轮回。啊，他所以说，为什么我叫你们只管出家呢？不要担心啊，戒没有持好或是破戒。就是说，万一你破了出家戒呢，虽然因果力上会堕落啊，会受苦，甚至下地受报，但你看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曾经破戒，也到地狱受罪，但是一旦这个罪业受完了以后呢，在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仍然有这个出家的因缘啊，还是可以证得解脱的果位，而且断除烦恼。啊，不受后有。啊，如果在过去当时，我害怕出家会犯戒，会堕落，就不敢出家的话呢，就没有今天证得阿罗汉的我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啊，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啊，我们如果为自己，啊，比较最会精打细算来算嘛，啊。从常言哦，我们现在凡夫来讲，就算没有什么造到什么下地狱的恶道的因，但是人天天上来来去去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福大业大，哇，吃喝玩乐，到时候杀盗淫妄酒，造了一些三恶道的业，哦，那不知道轮回多久。所以说，从常言的眼光来看，不管这一次出家是不是能做得很好，但是呢，出家呢，最后都是对自己。还是有最大的利益。为什么？就算这次没修好，将来还是有出家的因缘，还是可以断惑证真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些单身贵族呢，倒是可以考虑哈，哎，是不是出家人？哎，但是也不是只有出家人自己讲出家好，我们这是有经典的依据啊。当然，并不是在鼓励人家说：“哎呀，出家以后啊，就不必担心破戒哦，对不对？”哎呀，可以堕入地狱啊！这个重点是说，如果是说真的说，哎，有时候业力牵着，万一呢，出家还是犯了戒，乃至堕入地狱受苦呢，意思就出家的这个功用，他的功德还是在的啊。就如呢啊，莲花色比丘尼一样啊，就是像这样。为什么？因为出家的功用刚刚已经提过，就是现出那个三宝的那个庄严相。啊，那么无论是贤圣身或是凡夫身呢，啊，他同样就是说法服着身啊，这个三宝的这个样子有限啊，所以说这个是出家的最主要的基本的功用。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在菜市场啊，或是地下道啦、啊，有一些哦托钵的，他如果是假的，他背他的因果责任。我们慈悲欢喜啊，供养布施，那我们修我们自己的福。啊，我们除了说已经知道这个是完全是假的哦，那我们就敬而远之了哦，啊，或是说他什么戒力不持哦，我们是敬而远之。但是呢，碰到还是要恭敬，不要去批判他。最起码他现那个相，啊，就算他假的，也要摆出一副把万言放下，啊，而且他因为有种这个因，将来他也必定可以圆满那个出家的果，啊，所以说。他有没有受戒，或是有没有把戒持好呢？他的出家的功用都是在的，不会因为他所犯的这个啊这个过错呢而失去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句啊，佛陀对出家有时候他会开一个方便呢，是善巧方便呢，开方便之门呢。啊，有一次佛陀呢，他在起恒金色的时候，有一天呢，一位喝醉了的这个婆罗门呢，是喝醉了酒，来到佛前呢。啊，跟佛陀，哎，我要出家，哎，我要出家，这样。那佛陀马上就叫，啊，阿难，就为他剃了以后就 啊，法服法衣就给他穿，就袈裟给他穿。几个小时以后，那个酒性退了，哎，啊，讨个剃皮啊，就是呢，你一边剃头，他一边好，一边打瞌睡，这样，最后剃光了以后，衣服也跟他穿了，这样，啊，只差没有手铐铐起来哈，啊，因为他很乖，他没有闹事，他就坐上面就睡着了。等到最后醒过来了，一看，哎，奇怪，怎么头凉了？一看，我怎么头发都不见了？再看衣服怎么变成出家人，吓了一跳，马上脱掉衣服，喂，波僧，通通还你，就跑了。那么当时佛的弟子们呢，有的就心生疑问了，哎，佛陀你做事，哎呦，我们的大觉世尊怎么做事这么草率，你喝醉酒的婆罗门呢，他这一种他要出家也让他出家呢，结果酒醒后他又跑了，那不是害他吗？啊，就问佛陀呢，哎呀，世尊啊，怎么听起这个喝醉酒的婆罗门出家呢？佛陀就开始，这位婆罗门呢，过去无量劫中从未发过一念出家的心呢，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要出家。他难得他今天是喝醉了酒呢，酒醉呢，但酒醉的时候发起一念心要出家，所以呢及时为他剃度，让他出家，种个出世的因缘。他有这一次出家的因呢，虽然他现在马上又把这个法服脱掉了，说跑回家了，不算，我要当婆罗门。但是呢，因为有这次种的因呢，这个出家的因，以后呢，因缘际会成熟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再出家的，啊，也可以将来也可以得到。哎，所以说呢，我们从这地方也可以，可以参考到。哦，我们很多人讲，哎呦，责任要了啊，不然责任未了怎么样？你想想，哪一个能够完全得到责任了？尤其当时我的母亲呢，哎，哦，我嘛75啊，你等我哎，爸，你以后你才去哦，哎，你想想看，喂，我老菩萨他们家都是基督教，哦，他们很虔诚的基督徒嘞，哎，他们感召的也是长寿哎，对不对？我跪了，结果我拢九十几岁呢，还有101岁的呢，才哎那个往生都是睡着就走呢。对不对？哦，他们因为都算是善人了，你想看，搞不好可能到时候我都先走了，对不对？他还在这个世间呢，那我发的愿，我要出家学佛度众生，那要等到哪一世？对不对？要等到责任了。什么叫责任了？像师父有时候一出去飞机一坐四趟，对不对？无常哎，什么时候就哎阿弥陀佛去了也不一定，对不对？那等到所谓的什么责任了不了，那怎么世间人绑死自己？当然能做，当然就是尽其在我，把握当下，该做的赶快做。对，啊，然后呢，哎，当然有各种所谓的责任，哎，那你就要能以欢喜平常心，哎，不是死在那个地方，你仔细想想看，哎，哦，哎，我的儿女还小呢，等他长大。等他长大又要当爷爷奶奶呢，哎，阿公阿妈婆孙啊，道教哥哥道请一个，哦，金孙文孙呢，他们在为了拍档古下孙嘛，对吧？啊，拍提下孙，对不对？啊，都弄到长大以后再来，哎，没完没了哎。他有一个问题，你再等，到时候阎罗王不等啊，死神一到，对不对？我们人最大的天敌，死魔，哎，你不死都不行，你修行人也一样，有这个色身一定会死。但是你就看你的法身慧命本具的活性是不是展现，哎，是不是已经回到那个本来的面目呢？啊，如果已经回到本来面目，那没有问题呢，那早就是说，哎，在家里都坐得稳稳的，在外面是游戏啊，啊啊，一切不生不灭，没来没去，没什么事情，要不然的话不行的，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啊，那么现在有一些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有些机师哦，甚至说叫惭愧哦，包括我们出家人，有时候的分别心很大。这个在那个那道仙律师的，我们都知道哦，那个南山律祖道仙律师，他亲的弟弟叫道士，道德的道，世界的事啊。这位大法师呢，他整理了一篇叫做《华严珠林》。嘿，我在这个地方说个小小的秘密，我有沾上他的光。我另外一个号也叫做道士，也是道德的道，世界的事。我另外一个号叫道士心红， 啊，这我们接我们禅宗的临济宗的法的时候，我们传法老和尚，哎，另外试这个法门，哎，华严珠林也是道士做的，哎，听起来，啊，他这个在华严珠林里面有一段记载，就是我们有一些在家居士，有的有当然哈、哦。很大的，我们讲是财团呐、啊，也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点钱、啊，不然官大很大的，福报很大的。有时候看到这些出家人呢、啊，比丘、比丘，你会一种贡高的慢心呢、啊，自大高傲。但是这样的话，你会损到自己的未来的福报、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三宝门中呢，因为我们出家来讲啊，包括师父的，我们很惭愧，我们就像住在环胜同济土一样嘛、啊，对不对？大家都还没有圆满呢，啊，最低起码还没有断惑正真，还没有正圣以前呢，我们也是凡夫身呢、啊，对不对？哦，那么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问题是要能够知过改过呢，不再犯过，即同无过了。哦，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既然如果是说。包括我们出家人，他有时候啊，有必修250条戒呢，必修你450条戒呢，就算根本大戒不换，有时候小小的一些过失还是有的，没办法十全十美啦，啊、哦，但是呢，我们呢在家居士呢，还是要恭敬，凡夫身最低级嘛，啊，他说把他执事做好，啊、哦。他最低起码，啊，依佛的制度出家，现个三宝的样子，啊，给人家，啊，比如说哎，圆顶方泡嘛，剃了光头，啊，那就算是说哎，没有他没有真才实学，但是最低起码外在的出世形象啊，啊，现这个声闻必修相，给人家脱俗清净的感觉，啊，令人家呢可以心生好感，那么无意中就让人家跟佛教呢跟三宝结了缘。尤其我所知道哦，啊，就算我们僧尼呢，有些有的，哎，有的不注意了，破了戒，但因为他还能够身作说法呢，利益情深呢，让人知道有佛法，能够修习佛法，并因而辗转教化呢，小知的是得到人天的果报呢，大的也帮助大家呢，啊，也可以皈依三宝啊，受三皈五戒的，甚至让人家喜欢听他讲的，哎，结果呢，也出家了。啊，甚至因为这样，还那一个出家人将来也证得解脱的这个圣位呢，啊，那么我们现在讲有一个法，叫做无尽灯的法，就是一灯燃百千灯嘛，明明无尽。那么这个灯，这个佛，只要它是佛，并没有先它是大佛或小佛来，对不对？那么这个身出家人，他就像那个佛一样啊，啊，不是说比较大的佛，比较小的佛，啊，他只要能够帮着去用佛法。去染下去，让大家呢可以啊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呢，那么他还是有功德，还是有福德。像我所知道的啊，有几位出家的大德，修行是各自的事了哦。有这些兼了很多类似佛教的事业啊，我常讲叫练西经大法啊。但是他们怎么样？有的卖药卖很贵，哎，有的弄一些纳古塔，哇，那个塔位很贵。啊，无论什么样的，但是有的他很会讲故事一样，哦，他会拿一些佛经的经典来讲啊，他就照着一个威仪这样坐在那边讲，哎，哎，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嗯，听了以后起欢喜心了，他来供养三宝，哎，他来皈依三宝，他来护持三宝，甚至，哎，他还出家修行，所以换句话讲，因果是自己的，啊，自己如果。念西经大法言行不一，那他背自己的因果责任，但是呢他跟我们的凡夫比起来，他还是有很大的福德。为什么？他帮助人家也可以出家呢，也可以发菩提心呢，甚至将来也可以成佛了啊。所以说出家人呢，他的样子呢总是比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呢，哎，他的这个福德还是大，所以千万呢还不要看不起那个出家人呢，哎，还有就加差啦，对不？大家一路，哎，指着和尚骂秃驴呀，对不对？嗯，像上一次我碰到一位很可爱的，他为了表示他很幽默，他跟我讲，我们这个叫光头一族啦。我说好了好了，我们这个光头确实也是这样啊，对不对？ 也是在监狱的受刑人啊，或是那个阿兵哥新兵，他还剃光头啊。现在在新兴人类呢，有的西装穿的笔挺，他的头也剃得很光啊。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头很光，后来我注意仔细看，他是不得不光，为什么？他秃头秃一半，他秃头秃一半，他干脆把他其他的把他剃一剃，看起来也很庄严啊。但是我看他讲话那个样子，啊，也是希望他能够将来做好。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连这个换戒或破戒的这些出家人呢，我们为什么都还要对他加以礼敬，或是说做得到还是多少扶持呢？好，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发现到啊，确实呢啊，应该是值得我们做的。这个不是说哎呦哦，你们怎么这么这样呀，这不是这么哎呀，这慈悲出祸害呀、啊，对不对？方便出下流啊，对不对？哎呀，这种有些装模作样啊，甚至是不是好心出家，对不对？我们还去供养他、扶持他，啊，或是感觉说这样是不是哎包藏一些祸心啊？或是说哎呀太香艳哦，哎，就是说太愚痴了啊，啊不会折华严啊，他这个是这样，这个《沙遮尼见经》里面他都有记载的。他若有沙门呢、啊，身着染衣啊。就是说我们穿出家人的这个啊袈裟，这个出家人的衣服，或有持戒，或破戒，啊，那么若细臂打缚，或令还俗呢，或断其命呢，若犯如是根本重罪呢，其人劫堕地狱，受无间苦。就是说，他出家人呢、啊，他如果有持戒呀，或是没有持戒呀，破戒，他做错事呢，你不能随便去打他骂他的啦。那古时候呢，就是说，包括国王。都不能去打这个比丘啊，或是去把他关起来坐牢，只能怎么样，把他就写我们那个佛教的制度叫做灭兵，灭兵把他赶走，所以我这个国家不让你住，好像这个僧团不让你住，你自己啊，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啊，这个古时候佛陀有跟那个大梵天王讲啊，如果有人打骂恼怒伤害依佛法出家穿着袈裟的出家人、啊哦、不管他有没有受戒，或者受戒后犯了戒，所得到的罪过呢，要比伤害万亿佛身的罪还重。你看，你去打出家人，等于就是意思就是等于是出佛身血。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出家僧尼呢，尽管有过错，但还能为一切人天众生呢，示现涅槃道路的，使人天呢啊众生们对三宝产生恭敬心，还是胜过95种的外道了，胜过于一切我们在家的俗人了。当然，除了在家居士，有些啊，有的居士正道出国、二国、三国啊，说除了在家修行真有成就者以外，所以呢，一切人天呢，还是应该要供养的了。啊，那么我们真的有过失的僧尼呢，啊，都必须如此的啊来扶持呢，啊，不可以去伤害他呢。那何况有很多他也没有出来讲经说法，他住在茅棚，或是说住在丛林里面，哦，他每天像没事啊，就随着大家这样子做事，他有的可能都正果了啊，有的戒得庄严啊啊，或是三业清净的这些出家人呢，有的都有很有德性的呢，那这个更如何我们可以去伤害呢？所以也不要去乱自批评了。哦，所以呢，身为国王呢，或群臣呢，就是大臣呢，如果见到佛教的出家僧尼呢，造作了大罪业啊，譬如说大杀生、大偷盗，哎哎，大污犯恨啊，大妄语，哎，大污犯恨我们就讲就是不进行了哈、哦，就是破了那个男女的那个根本的啊，以及其他的不善，只能呢驱逐出国，不让他在私宴中供众生生活。只能如此处置了，而不可以鞭打、辱骂，否则呢，当事者将退失解脱的机会，堕落于三恶道，远离一切人天善道，命中后必将堕入阿鼻地狱。啊，如果伤害的是真实修行、受持戒律的出家人，或是伤到那个贤圣身呢，那你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啊，所以呢。在《大圣本身心地经》啊，这个观经里面都有讲，佛陀讲世间有哪几种出家人？三种身，第一种叫菩萨身，第二种就是声闻身，第三种就是凡夫身啊，像师父我们这一种的，哎，就是所谓的凡夫啊， 啊，那文殊啊、普贤弥勒这些呢，啊，观音菩萨呢，这些都是啊，地藏菩萨呢，这些都是菩萨神的。那这样，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呢，这些叫声闻神呐、啊。啊，那么虽然未得无漏解脱了啊，但具足正知见，能为人解说，利益人天众生呢，此等是凡夫神的。啊，我们勉强啊，师父勉强啊，也是往脸上贴金了、啊，不然真的照讲的话，哎。连凡夫身的资格都不大够，而、啊、其他的都什么称作福田身呢、啊？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出家人呢、啊，啊，有的虽然佛法认识不多，不能说法，但相信佛法，相信因果；有的虽然也会犯戒，但是知道惭愧，知道忏悔，他还不失正见。那么佛陀也有讲啊，供养如是福田身呢，以供养前述三种身呢，功德无异。你看三宝是一体啊。哦，然后在《地藏十轮经》中有说到四种身，第一意身、净身、雅扬身、无惭愧身呢。第一意身就是指诸佛菩萨、四果声闻等啊。那么净身呢？啊，就是很干净的净。净身呢是持戒清净者。那雅，我们讲说那个雅身呢，就是暗雅身呢，不会讲话的这种雅扬身哦，这种像是哑巴的羊，这种就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戒到底是啊，开遮持万都不知道，还不晓得有没有犯戒，也不懂得亲近善知识，而且不明法义啊，而且也不会讲佛法啊，这个叫做雅扬身。然后最后一种叫无惭愧身的，就是说以不正当的动机来出家，或毁坏戒律，破和合身的，他无惭无愧啊，哎，而且呢啊，不畏恶道，也不怕这个因果的呢，他放纵他的。啊，五欲六情呢？这些贪着五欲的，这种叫做无惭愧身。所以说，尽管出家的僧尼呢参差不齐呢，但是佛陀并不希望我们这些在家居士啊，不希望我们各位大德有分别心呢、啊。就是说什么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佛面上，看在这个僧团很多的哎持戒严谨啊，或是贤圣僧的面上呢啊，也不要伤害这些啊。持戒了，甚至说没有持戒破戒的这些啊犯戒僧啊，大家是悲悯啊。当然，如果是这种啊，他会胡说的，哎，非法说法，法说非法的这一些的啊，这些有邪知邪见的，也是百个出家人，当然我们就敬而远之了。哦，但是无论怎么讲呢，啊，以出家在家这样跟他稍微比较一下呢，还是出家好啦啊。哦，就算这一世没有大圆满嘛，来生还是可以圆满，啊，而且啊有无量无边的啊福德功德，当然出家也不为了什么啊，只是自己尽个本心呐、啊、哦。那么今天呢啊，感恩大家啊，这样坐久言辞也很辛苦啊，啊我们这个说听圆满，大家功德无量。